回避的真相，诠释者禁忌的事实，解密时刻讲述尘封故事，细数人间沧桑，为您还原历史。
89年6月30号晚上呢，我跟我的妻子一块到天安门广场去。那时候风声已经非常紧了，用形象的说法，这个空气中都能闻出这个血腥的味道来了。我当时呢，头脑很冲动，我就说呢，我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我要来看这一幕。我妻子呢就不同意，拉着我要回去，我就不同意，我们俩在广场上就。争执起来，最后呢，是我妻子一句话打动了我，说你不能这么无谓的死，你是研究历史的，你可以用自己的笔来把真相告诉老百姓。就这一句话打动我，所以呢，我同意离开了广场。我当时心里面觉得很惭愧，抬不起头来。很多人呢带着白布条，人家是往那边广场走，我是当逃兵了。
作为已故中国总理周恩来的官史作者之一，高文谦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曾经用笔小心翼翼地维护着那个人民的好总理形象。1989年6月4号，中国政府用坦克回应了和平示威的学生。
从那时候，我觉得我跟共产党的缘分呢，那已经尽了。我曾经希望共产党在89的时候能够和人民这个对话啊，承认的话呢，学生这种反腐爱国的这种要求，结果最后是用坦克车来回应。所以我觉得哀莫大于心死吧。从开始我来写这本书。
2003年4月5号，高文谦所著的《晚年周恩来》在香港出版。展示了一个与官史大相径庭的周恩来。
在2003年我出的时候，到2006年的时候，我这本书始终是禁书榜的第一名。
江泽民主持一个会议，
王震拿着手，
如果这个项目出来，我们江泽
民当总理啊，
一个革命论证的作者。
1994年10月11日，美国兰登书屋出版了一本新书《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个星期后，这本书的中文版在台湾问世。在太平洋彼岸的北京中南海，这本书引起震怒。这不仅是因为书中详尽描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并不那么光彩照人的一面，包括政治手段的高超和残酷无情，以及私人生活的腐化糜烂。更是因为这是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第一次在海外出书，讲述亲眼所见的毛泽东奇人奇事。前中国共产党副主席、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等一大批人曾经写公开信、出书，在美国和中国对这本书大加批驳。显然，如果没有中南海的认可，这种高层次、大力度的反驳几乎不可能。中共高层的反应如此强烈，其主要原因之一是这本书的作者叫李志绥，他曾经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305医院院长，毛泽东20多年的贴身保健医生。
他是毛主席的啊，所谓贴身医生嘛。
主席的，就相当于总统的这个私人医生嘛，等于说你毛的从头到脚你的身体状况他都是完全了解。在那个时候检阅红卫兵的时候，他都跟毛在同一张车上面啊。所以这个作者的权威性啊，那当然毋庸置疑。
1995年2月13日，就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面世刚刚4个月以后，李志绥在美国芝加哥的住宅内猝然离世。随他而去的是他尚未完成的第二本回忆录《中南海回响录》，和心中那些可能永远无人知晓的红墙内的秘闻。晚年周恩来和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这类禁书，让人们看到了中国领导人鲜为人知的一面。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细数上个世纪30年代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探究毛泽东如何凭借这场运动排除异己，巩固了他在中共党内第一把交椅的地位。庐山会议实录披露了1959年在庐山召开的中共内部会议上，中共高层领导人之间的残酷内斗。改革历程首次公布了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在软禁中的秘密录音。
6月30日，我正同家人在院子里乘凉，听到街上有密集的枪声，说一场军事政变的悲剧啊，终于未能避免的发生了。
这些禁书颠覆了中国人几十年里一直认定是理所当然的1949年以后的一些史实。朝鲜战争揭秘，让中国人第一次发现，发动朝鲜战争的不是美帝，而是中国的盟友金日成。而抗美援朝使金家王朝统治一直延续到今天。阳谋反右派运动始末，揭示了上个世纪50年代反右运动的来龙去脉，把阴谋阳谋一并摆到了阳光下。1959拉萨，梳理了中共建政后藏人和中国官方关系发展的进程，告诉人们达赖喇嘛离开西藏的真实原因，并非官方口中的叛乱失败，而是在中国政府压力下的无奈出走。
实际上拉萨在56年的时候，两方的关系开始非常紧张，从56年开始。然后达赖喇嘛本人告诉我，他57年的时候从印度回来，57年上半年就是在4月份的时候回到拉萨的时候，他发现这个大昭寺对面的那个这个中方的机构已经开始，那个房顶上已经修了工事。修工事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备战。
这些禁书触及中国共产党最敏感、最讳莫如深的话题。墓碑详细描述了中国60年代大跃进引发的大饥荒，为3600万因饥饿而死的人写下了永远的墓志铭。文化大革命，历史的真相和集体记忆，让1966年到1976年那场10年浩劫的痛楚不再被淹没。寻访64受难者，是1989年举世震惊的64事件中那些官方希望被抹去、被遗忘的名字和故事流传于世。与此同时，这些禁书的作者的身份又可以使他们接触到寻常人根本无从了解的内幕、黑幕，可信度颇高。李锐，时任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中国水利部副部长，后来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李锐当然对中共党内的事儿就非常熟悉，尤其是对那个庐山会议。 他参与的，他当时是做笔记的，他那个笔记做得非常详细，里面涉及到一些像柳少奇、周恩来在庐山会议的表现怎么样，跟着毛乃真、彭德怀呀，他就利用这个很珍贵的这样一份原始材料，就写成了一本庐山会议的前前后来龙去脉。所以这个书就非常权威。
宗凤鸣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经担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赵子阳、阮进中的谈话将六四事件后被软禁的前中共总书记赵子阳的晚年生活呈现于世人面前。
他是赵子阳的亲密的战友，他们在一起抗日的时候啊，十多岁的时候就在一块打游击。赵子阳在软禁的时候，其他人都很少，很困难去见他，但他可以天天去，有这么一个特殊的身份，又是同乡，又是同志战友哈，这个所以他们可以开诚布公的谈很多事情。
禁书的作者来自左右两翼，未必都是所谓的异议人士和政治反对派，其中不乏中国大陆的左派人物，比如文革期间中国的副统帅林彪麾下的四大金刚，文革时期中共第四号领导人陈伯达，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有中国大陆政坛左王之称的邓丽群，前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香港一家叫做大风出版社他的主持人叫王小强他呢跟邓丽群的儿子叫邓英涛相熟，我想有这个背景，所以才有可能把邓丽群的书呢拿到香港来出版。出了第一版出了之后，当然也就很受注意嘛，北京把它发现了，发现之后就不让再做第二版第三版，不再加印，而且已经上市的要收回去。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途和命运都面临着严重的威胁。
李鹏，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他在1989年六四前后写下的日记原定2010年在香港出版，然而在出版的最后一刻，由于中国高层的压力，被迫叫停。不过，目前在海外还是有几个版本的李鹏六四日记在流传。陈希同，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市长，1989年六四事件的另一位关键见证人和参与者。
跟他从2011年的一月到2012年的六月呢，见过十几次，有九次呢，我整理了材料，整理材料最后就变成这本书。陈希同亲述，众口说经难说真。
鲜为人知的领导人言行、政治和社会内幕、黑幕，以及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和看法，加之令人信服的作者，使这些禁书成为抢手的热门货。
李志随这本书可以说是在香港的所有禁书中间，我认为是第一本。他的销路、他的影响力，到现在为止恐怕还没有第二本书超过他。
禁书这个概念极大地刺激了这个读者的购买的这个欲望，因为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就是有很多程度上的自由和西方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但是呢，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这是一个最大的差别这个之一，所以呢，很多人到这个海外来。这个除了购买这个名牌产品以外，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项目就是买禁书，而且买这个禁书呢，比买其他的这个衣服啊、买其他的手表啊或者买其他的东西还要令人刺激。
我这本书呢，也是成为到海外旅游的人买这本书回去来孝敬他的领导、孝敬这些这官场的官员们的一本最好的礼物。很多官员我知道点名就要你这本书。
不管是在中国政界高层还是民间，这些禁书的影响力都不可小觑。
我同学在省中南海，另外有主管人告诉他，李同学又出书了。八极荒应该说是跟三面红旗连在一起的，所以三面红旗就是钟楼县、大跃进、人民公社，所以正因三面红旗，叫到了全国混乱，造成八极荒。
听说有一次江泽民主持一个军委的会议，但是有人跟他报告，参与这次会议的人，啊，每个人都有一本李志绥的回忆录。哎，所以江泽民说是大发雷霆哈。
然而，不管是鲜为人知的领导人的另一面，还是内幕、黑幕、非正统观点，中国官方都不希望让人们知晓。
目前呢，在大陆呢，披毛容易，披周难。
嗯哼，
为什么？就是因为周本身，他在这个中共这个，他是个道德圣人。毛他自己的话呢，他干的很多事情，他已经是自己把自己给毁了。别人没办法真正的去面对现实，替他来辩护。周的话呢，还希望能够维持那么块那招牌。周是这么一个对革命、对共产党忠心耿耿的人，最后结局都这么惨，一般人不知道的。那么谁还在相信这场所谓中共的这场革命呢？这个我觉得对他们的解构力度是非常大的。
杨继绳关于大饥荒的著作《墓碑》在香港多次再版，并且在美国和英国推出了英文版。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这场大饥荒的发生地中国，这本书依然被禁。
到了肯定出版不了。我是干这行的了，我怎么会知道？如果是我总编辑给我也不会出版了，我不敢出版了。怎么？这负责任呢？真的不敢出了。有的地方发文件，比如武汉，一个市武汉大区的区委，给那个教育局发了个通知，禁止写黄色反动书籍进入校区，其中有墓碑。看到了，必须没收查处。
这些书之所以被称为禁书，是因为他们既无法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也不准流入内地。显然，在内容上，他们触及了中国官方的红线。
这些书一出了之后啊，就触犯了中共的很多禁忌，这里面会涉及到很多人，有些是健在，有些不在了，但是他们的子子孙孙还在，他们在大陆，啊，起码一个权力、一个金钱、经济利益，这些关系是非常要紧的，会对他们有些可能有些不利的，啊，不有失面子的，至少是。
杨继绳2012年11月13日。为美国《纽约时报》撰文说，对大饥荒的彻底曝光可能有损于一个依旧抓住毛泽东政治遗产不放的执政党的合法性。这个遗产就是一个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体制，而这个遗产恰恰是引起大饥荒的根本原因。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中引用了大量中国内部档案资料，而公开这种长期封存的档案正是信息公开化的开始，这一点恰恰是中国当局不愿意看到的。
因为苏联这个变化，这个巨变就是从公开性开始的，而中共的话呢，在历史上对人民包括对他自己人所犯下的这种罪孽远远超过苏共，因此一旦解构的话，一旦公开出来的话，这个事情的话呢，它的合法性就荡然无存。
在中国共产党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禁书行动由来已久，每个时代都有打上那个时代烙印的禁书。20世纪30年代，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的根据地，与不少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建立起良好的个人关系。1937年，斯诺在英国出版《西行漫记》， 将毛泽东、周恩来等一批中共领导人第一次介绍给西方读者。斯诺对这些共产党人的赞美之词为中国的红色革命赢得了不少同情和支持。1938年2月，西行漫记中文版在上海问世，反响热烈，曾经多次再版。1949年以后，斯诺的名字在中国几乎尽人皆知，他是毛泽东口中的我们的美国朋友。然而令人费解的是，曾经不止一次被国民党政府查禁的西行漫记，在中国共产党的新中国一直迟迟没有出版，只是在1960年少量印刷了一些供内部发行，以便配合斯诺第一次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直到中共建政30年以后的1979年，在西行漫记的作者和书中的主人公们大都已经作古之后，这本书才与中国读者公开见面。1962年，小说《刘志丹》在中国出版，书中主人公刘志丹是上个世纪30年代中共陕北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正是这个陕北根据地，使当时受到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而东躲西藏的中共红军主力得到了落脚和喘息之地。毛泽东曾经说过，陕北就中央。刘志丹于1936年在一次作战中阵亡，他的弟媳李建彤写了这本小说纪念他。不料毛泽东却说，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指责这本小说要为反党集团头目高岗翻案。高岗当年也是陕北根据地主要领导之一，在随后的整肃行动中，受到这部反党小说牵连的多达6万人，其中6000多人被迫害致死。当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父亲，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当年曾经担任陕北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也卷入小说《刘志丹》一案，被打成反党集团头目，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审查、关押、迫害，蒙冤长达16年之久。1989年8月，一本描述第二次国共内战东北战场战事的报告文学《雪白血红》在中国出版。作家张正龙正面刻画了在文革中失势的中国元帅林彪。
他采访了很多视野的人，而且他把林彪处理的呢，是一个战神，机智、果断、冷静、稳健。甚至有拿破仑那种痴迷于战争的个性。
雪白血红一书在市场上热销，却引发中国一些高级领导人和军队将领的不满。
首先就是林彪在东北的一个对头彭真委员长说话了，他跟他秘书说的，说林彪难道比毛泽东还高明吗？
接着是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王震，
王震拿着手比这个枪，说把这样的反党反革命乱军的作者留下来有什么用。
当时权倾一时的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直接给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写了一封信，
他说呀，雪白雪红我看了一半看不下去了，这是一部为蒋介石平功摆好、为林彪翻案的坏书。
1990年，《雪白血红》在中国大陆被禁，其作者张正龙一度被逮捕。几乎就在《雪白血红》出版和被禁的同时，中国一批自由派知识分子因为卷入六四事件被捕入狱，其中包括前光明日报记者戴晴和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同。
我下来我就问，我说这里是不是群臣？这三位迎接我的人说是，一个人说我是监狱长，那么我就在群臣之下。
在他们身陷囹圄的时候，中国新闻出版总署下发了一纸红头文件， 剥夺了14个人在中国大陆发表作品的权利，
叫做关于停售包同等人作品的通知。它的时间呢是89年9月2号，这个时候包同和我们都已经是在牢里了。他的第一条就是包同、金观涛、葛阳、苏少智、张显阳、李红林、任婉丁、曹思源、戴琴、于浩成、高山、刘晓波、王若望、阮明等14人的个人作品一律停售，凡通知停售的图书严禁在市场上流通，严禁黑市倒卖，违者将从严惩处，请各地有关部门加强对图书市场的检查和管理。第六条，以上通知不公开不报道。虽然我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虽然所有的人，我也好，出版家也好啊，这个中间做那个中间人的这些人也好，卖书的也好，他们都知道我们有一个宪法，有一个第二章，有一个第35条，就是任何一个中国公民都能享受言论与出版自由。可是到今天，我的书就是还是不能出版，啊，既不能在中国的报纸上发表文章，也不能在原则上不能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啊，出版社原则上也不接受我的书，那么啊，我也不能到大学或者是什么正式的一个机构去做演讲，就处在这么一个地位。
04年9月19号，胡锦涛呢接了军委主席，闭幕式上他发表一个演说。这个实际上就是他的就职演说。这个就职演说所讲的就是要管好意识形态，要怎么管，就要严防死堵，就要防洪水猛兽一样来管好意识形态。北京整肃了3个出版社，人文出版社、工人出版社和社会科学出版社。这3个出版社就是整肃了几本书呢，人文比较少，就是一个农民问题调查，还有一个往事并不如烟，加起来这3个出版社封了70多本书。
2008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了戴琴的在如来佛掌中张东孙和他的时代。张东孙哲学教授，曾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秘书长。1951年，他被控向美国出卖国家机密，被免除政府职务，开除出民盟。文革期间，他被捕入狱，1973年死于狱中。
告诉你们，你们全在如来佛掌中。毛泽东自己说的，都没有跳出我的手掌心啊，就是指的就中国知识分子。40年代以来，在中国的命运就是在他的手掌之中。和社会主义制
度发动。这本书出版后，有位出版中间人想在大陆出版，找到了戴琴。
然后他先跟我商量，咱们能不能，比如说删点儿啊？我说不能删，能不能改个题目？我说不同意改题目啊。后来说能不能不用你的名字？我说可以，可以。他说那我们用谁的名字啊？我说曾经我编这个张东孙，编他的文集的时候，我用过我妈妈的名字，如果咱们要接着用我妈妈的名字是可以的。哎呀，很高兴，然后已经找到了出版社了，出版社已经跟他说了，说你把那个作者的简历啊给我传过来。我妈妈101岁，我把这个101岁的人的简历也给他传过去了，什么都做好了。最后又跟我说，你如果不同意改的话还是不能出。
由于中国大陆对出版物的严格控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作者开始把目光投向香港、台湾，甚至美国的出版社。香港1842年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不受中国管制。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但仍然享受着一国两制下的出版自由。
香港很早以前吧，啊，那一段时间都被人称为是文化沙漠，说这个地方高楼大厦，大家人来人往，万山云集，都是做生意的。
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在香港出版中国大陆无法出版或不能完整出版的禁书，一批专门出版中国政治历史类题材的香港出版社也应运而生。 在中国近年来的禁书当中，除了在中国大陆出版以后被禁的以外，多数都是在香港出版的。
被称为党内的左王的邓丽群，就连他这样的，就是说曾经负责意识形态的这种最高官员，他后来写的回忆录也只能放在大概香港出版。而他自己当年在做了个宣传部的官员的时候，他说那香港是一个专门出版这些反华读物的一个基地，但最后他的书也放在香港，这是非常具有讽刺意义的。
香港这个曾经的文化沙漠，今天被人称之为禁书乐园。对中国大陆出版的书籍，中国官方查禁的方式相对简单，勒令出版社停止发行，书店下架。而对于在海外出版禁书，中国则采取了其他措施。首先是对作者及其家人施加压力。
比方说我刚才说的那个钟凤鸣，
嗯
啊，他本人也是个老干部，而且三八式的。当这个书正式交给我们出版的时候，北京当局这个有关部门就找他谈话，一直到最后出版的之后那几天啊，很紧张，公然是把他弄到哪儿去，避开记者去找他，怕把这个事情弄大。
最后是由国防科工委的一位副主任代表中宣部、安全部国防科工委找钟凤鸣谈话，那位中央候补委员副主任就说，你写赵子阳这本书如果在文化大革命啊，就是反革命，这本书不能出。
但是他坚持啊，他不退后，不放弃。如果他放弃，他给我一个电话，我就不会出了。
2012年，姚建富为前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继伟整理出版了《胡赵新政启示录》。
这是一个96岁的老人，75年党龄。他说：“看来啊，要重复毛泽东1940年代的承诺，废除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他加了一个党军的法西斯独裁政治，要废除一党专政。”这本书是2012年1月出版的，2011年9月时候，上面，新闻出版负责人找了我们给我发工资的部一级的单位，再找小单位领导正式找我谈话了，说姚建富，你有一本书要在香港出版，而且是由包同的儿子出版，不准出版。我的回答呢就是，作者不说，这个上面写的是胡基伟著，姚建富编，我没权决定出版不出版，但是我是党员，你们上级有什么意见要我传达，我可以原原本本的传达，你让我转达给你作者或者出版单位。不过为了准确起见，我希望给我一个书面文件，是谁为什么不让出版，我好传达。后来他们如实地把我意见反映给上面，后来他们说怎么能给书面文件呢，给个书面文件呢，胡继伟不会说我们干涉他言论自由吗？第二次谈话时候说了，如果这个书出来，我们将按扫黄打非的办法处理，就要当非法出版物，不准姚建府替胡继伟赠送传播散发。
作家余杰近年来出版的几本书触怒中国官方，余杰被迫远走异国他乡。
当我来到美国以后，他们没有办法来直接的来威胁恐吓我，他们就会那选择我在那个国内的家人，比如说他们专门来那成立这个专案组的人员，这些国保的官员他们会甚至从那个北京飞到我的老家那个四川， 会找我的父母，找我的弟弟，找我的姨妈等等，我的很多亲人谈，希望他们来向我施加压力。
在中国的施压手段中，国安国保的介入已经司空见惯。
到2004年以后，就是胡锦涛时代以后，这种变化还是非常明显的，就他的这种严厉程度有急剧升级。介入到新闻出版，那控制的不仅是就是原有的这个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这样的一些那机构，甚至像国安和国保这些赤裸裸的暴力机构，他们也直接的来介入。
于杰曾经试图与警方理论对抗这种压力。
第一次跟他们交道的时候是2004年的冬天，也就是胡锦涛接任了军委主席，掌握了全面权力的时候。我第一次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谈，我说如果是那个宣传部门来跟我谈，我说我愿意来谈。比如说我的哪个观点错误了，我的哪本书有问题，我愿意来我们一起讨论。但是就是当局所派出的是一个警察部门来跟我谈，我说我非常不愿意跟你们这个部门来谈。你们的职责，你们的使命是那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我说我是一个手无寸铁的一个书生，一个作家，由你们这个部门来跟我面对面的谈，就是非常不妥当的。这只能说明中国社会的这种荒诞性，这种对那个法治的这个践踏。
然而他得到的答复却是警方的暴力。
他们以这种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来那对我进行传唤，然后把我带到警局，然后赤裸裸的来提出威胁恐吓，说你如果那出版这本书就会把你那扔进监狱。一直到最后他们把我那绑架到郊外进行那毒打，甚至直接的说出只要上面打一个电话，我们半个小时之内就挖一个坑把你埋掉。新闻出版的控制到了胡锦涛时代，它变成这种暴力维稳的一个组成部分。除了这些就是说原有的就是传统的这些控制方式以外，就是说胡文时代我觉得加入的新的方式，就是这种用国安和国保，甚至最后演变成这种非常残酷的身体折磨，这种酷刑折磨，这也是最后我觉得完全丧失了这种生命安全的这个保障，不得不那离开中国来到美国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姚建富所著的陈希同回忆录在香港出版之前，中国警方曾经采取多种措施试图阻止这本书的出版。
31号呢，好像是国保部门，就是公安部门派了4路大军出动。第一路呢，31号上午呢是找陈希同，让陈希同承认没有授权给我出版这本书。第二路大军呢是压到我那儿，连机关的领导呢大概5-6个人找我谈话，要求我发一个音门给包普封存这本书，陈希同情书。我说呢，第一你们没有看这本书，你们现在就叫我封存这本书，你们违反党的实事求是的路线。我说陈希同现在还认为64应该是致使动乱的，他反对动乱的。我说这样的书你们为什么不让发？我说你们看过这本书没有？这是第一。第二呢，我说封存香港出版社的书是不正确的。第一呢，香港是一国两制，我们怎么能下命令让他封存起来呢？但是他们不走，一定要我想这个。我们单位领导也劝我考虑写一个，我说我考虑一个钟头，我也想了想，我可能还得这样封，不然他们又不走了。最后我说我同意写一个，由我们机关给发给包普的，就是此书暂缓发行，经济损失由组织负责。完了我就到包同那儿家去了，包同家里就是第三路军正在压包同，就你必须打电话给包普，你儿子要你他停止 这本书封存这本书，他那个电话不准给外国打的呀，然后就是那个来的公安部门的人用手机跟包普联系，包普再打电回来，包普的回答就是晚了，我26号27号已经把书啊发给零售点了，不可能全收回来。这是三路在北京的，第四路呢派人到香港置业去，你全部封起，或者我买或者用别的嘛。包括说没办法，您到零售店，但是我自己手上仓库里还有1000本，这1000本你们拿走，
拿走了。
四路大军一天之内出动，很紧张的，但是晚了。6月1号呢，香港全世界都知道。那实际上最主要内容呢，那个各个大通讯社发表了。
在海外，禁书作者和出版商常常感到一股神秘的力量缠绕着他们。
另外还有一些人啊，我跟你讲，非常妙的，根本神不知鬼不觉啊，交个书稿给我们，也公然大陆的公安还是国安就知道了啊，就找这个作者啊去喝茶啊，去谈话。
无论在人在中国大陆的时候还是人在美国的时候，我当我跟那香港的那出版机构，台湾的出版机构谈在这个过程中那中共当局他们的情报系统就已经知道了。所以我相信比如说我的电邮我的电话这些那即使在美国也不是完全能够那个保密和安全的，他们也会直接的去找这香港的出版社来施加压力，比如说像那出版我的那个中国影帝温家宝和刘晓波传的香港的新世纪出版社，这个他们的负责人鲍普先生，他从那香港到北京去探望他的父亲的时候，这些国宝的官员就会找他谈话，希望他那放弃这样的那出版计划，甚至他们还会通过给这些出版社的这负责人那发送有毒的这个电邮来破坏他们的电脑啊等等，这些事情都那发生过。
我相信他们有他们的这个情报系统，或者是他们有他们的一些信息管道，比如说某一本书我们还没有出版，他们通过他们的系统就知道我们出某本书，我就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的。比以前高文清先生的书晚进中文来，我跟高文清先生刚刚认识我还没有完全决定说要不要出这本书，结果他们的官员就找了我了，找我去吃饭，说这本书你最好不要出。
中领馆的人给我来个大电话，纽约总领馆的人约我来谈，想买断我这本书。
这股力量甚至延伸到了海外的名牌大学，
哈佛那个 Fairbank Center 邀请我去，那么去的话呢，给我提供一定的这个财政这个经费吧，支持我写这本书吧。我刚一去，大陆那边呢就知道。知道之后呢，就通过各种渠道来所谓做工作吧，然后呢还通过资助我的那个哈佛那个教授，那时候是 Fairbank Center 的这个 Director 傅高义先生，一个就是这个熊光凯，当时是副总长，主管这个所谓情报，经常到美国参加中美这个战略对话，还有一个所谓江泽民的这个智囊社会副院长刘吉，这两个人都分别跟这个傅高义打招呼，甚至于给傅高义送各种书，包括周恩来的秘书怀念周恩来的这种小册子，这个潜台词呢都是说你不要再帮助怎么样的，所以呢后来哈佛就把我这个经费就给人断了。
然而尽管有来自中国官方的种种压力，禁书仍然是屡禁不止。
我们不会受制这么一等压力，不会出这本书。与其说给我们压力，不是说这个开放自己，而当你自己如果不能开放新闻自由的时候，那就我们有必须有我们生存的条件。如果中国大陆开放新闻自由了，那就没有我们这样的 在海外的出版的行业，也许我们就回中国去了，哎，也许我们就退休了，不应该出版了。一切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大陆没有新闻自由，没有出版自由。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的作者李志绥在这本书的自序中说，
自从1954年我被任命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以后，空下来我将平日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时间一久成为习惯，于是写成无所不容的日记了。1966年下半年，红卫兵兴起了抄家风，先很害怕，将这40几本杂记抄走，岂不是成了十恶不赦的罪状了？应该赶紧烧掉。1976年，四人帮被捕以后，先常常惋惜地说：“太可惜了，那40几本日记如果能保存起来，也没有事。”为此，他常常催促我写出这一段的经历。1988年2月，贤发现患有慢性肾功能衰竭。1989年1月12日去世。他陷入昏迷前，还一再叮嘱我，要将1949年以来这39年的遭遇写出来。他说：“一定要写出来，为了你，为了我，也为了我们的后代。可惜我不能再帮助你了。”
晚年周恩来出版的背后，也有一个作者和亲人生离死别的故事。
我妈妈文革中现行反革命嘛，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关到秦城监狱7年。出来的时候是精神分裂症。那么说你妈妈在文革中呢受到很多磨难，我们不希望她现在再有什么新的磨难了。这种警告呢当然对我是有影响的。我妈妈在文革中受了那么大的磨难，作为一个儿子不能去在她晚年去尽孝去啊。中国人讲话嘛，父母在不远游，我是在海外，哎，我没办法。我妈妈病重的时候，我那时候曾经面临这个很困难的一个选择，回去见老母最后一面，还是不回去把这本书给出来。那时候我跟我母亲通这个电话呀，我妈妈那时候已经病重了，白血病，住在北京医院。我妈妈说：“不要管他，你要把你知道的事情告诉老百姓，这是老天爷交给你的任务。”所以最后呢，我连我的母亲最后一面也没有看到，这成为我的终身之憾。
从春秋时期秉笔直书的齐国太史公兄弟，到东汉末年针砭时事的党锢之士，从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雅典式民主出现言论自由的理念，到公元前5世纪罗马共和国将言论自由视为最珍视的两项权利之一，千百年来人类对言论自由的追求从未停止。从西周统治者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到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从1474年罗马天主教会提出审查制度，到1559年颁布禁书目录，千百年来人类对言论自由的追求从未一帆风顺。1948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明确规定，人人有发表自由之权利。在中国，从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到先后批准的4部宪法，都庄严地声明中国人享有言论自由。然而时至今日，官方仍在强力禁书，人民依然在不屈不挠的出书呐喊。
2 minutes here. You have to reach.
社会的迫害其实是对他长期迫害的延续。
这一路上呢，就是我可以说是经常可以看到警车和军车在往来。
两岸呢，这个8年冰封，现在溶解只是小块而已。
When I was in Beijing, this slogan is totally Beijing was doing like that.
Well, there's nothing you can do.
但是只要女性参加直接战斗的事实得不到法律的承认，
至少能让我们去香港这样的地方。
The waters that are legitimately there.
因为1949年刚刚建国，来到北京的这个艺术，从延安来的艺术家，在延安，当时是鲁迅艺术学院嘛，就鲁艺，这一批人，一个是画漫画的，还有呢做版画，实际上就是木刻，但是国画完全没有任何地位，所以1949年建国的时候，国画。只能说用奄奄一息来形容当时的国画的境遇。同时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提出来真正的美术要明白它的二维方针，第一位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第二为工农兵服务，最惨的就是李苦禅了。李苦禅是画花鸟，这花鸟跟工农兵你怎么会为他服务？所以到1953年、1954年的时候，李苦禅的境遇就非常惨，他和李可染都是齐白石最得意的两个弟子，但是呢在中央面不这么认为，你画的是花鸟，跟现代你没办法为现代的政权服务，就这么一个尴尬的境地。后来就把他调到工会，根本就那个在这儿他也教不了画，调到工会干嘛呢？专门负责买电影的票，当时旁边一个大华电影院和红星电影院是他经常工作的场所，在那跟着排队帮那个美术学院的那个工会活动就买电影票干这个。
李苦禅无奈之下写信给曾经和自己有过短暂同学之谊的毛泽东，毛泽东发话要中央美术学院不要急于取消国画系。
但是这个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是，当时实际上是到那个1954、1955年的时候，毛泽东呢对于过去的那个五四运动的这个否定一切中国传统的这个他有所改变，就同时他又认为京剧不能消亡，因为他自己喜欢看京剧，但是呢既然京剧可以存在，那国画也得存在，就是相连的。第二呢，到那个时候1956年以后，毛泽东已经跟苏联在意识形态有了区别。他那时候就强调了要重视民族化，他这个话已经给国画重新发展铺垫了。如果不跟苏联分道扬镳，国画且缓不过来呢。大跃进完了以后，接着是就是1959年的这个建国十年，建国十年出现了十大建筑，我父亲就是让他带着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负责里边的内部的装潢，内部装潢你得挂画，你让油画系的人他画半年，那不行，马上11之前马上得挂上画，怎么办？把国画家全动员起来，所以才出现了，哎，江山如此多娇那张大的国画挂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发现国画这时候有这用啊，它可以包装新中国作为一种新的装饰艺术，所以一下这个国画家也都有用了。
张朗朗的父亲张丁是中国著名的红色艺术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张丁就职中央美术学院，并投身包装新中国的工作，参与设计了开国大典的会场以及新中国的国徽。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民众给共产党提意见， 随后中央美院的很多人纷纷落马，被打成右派。
我父亲当时已经住在香山，在那自己画画呢，
嗯，
突然把他调回北京，走马上任，变成中央美院的反右小组组长。我父亲都晕了，本来他是准备当右派的。
之后张丁担任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第一副院长和教授，这位红色美术大师在政治和艺术领域都畅快顺利。然而1966年开始的文革让他的政治和艺术生涯骤然发生逆转。
但文革一开始他的那个东西就被作为黑画展览去展，不光是这个，当时他有几百张画呢就存在一个朋友那儿，但是那个人据说因为他说后来因为害怕全部被烧掉。等过了文化大革命，我父亲的黑红的交结变成什么呢？他那时候不能看颜色了，因为在文革中把他让他被撅着被打着挂着他那些彩色缤纷的画，四面都是红色的标语，他不能看，所以他自己开始恢复画画的时候只能画黑白的，不能看颜色，所以后来才走到了以后到晚年画的都是胶墨，就是黑白的山水。这个胶墨现在也说那胶墨大师啊，画的怎么好，但是在我看来他应该得到的是一个五彩缤纷的辉煌。
请您继续关注美国之音解密时刻1949之后国画大师红与黑的纠结，完整版为您解开更多历史之谜。
我们反对将有关的问题政治化。
作为一个太平洋沿岸国家，美国和亚太地区有着很长的历史渊源。
这个火腿之都出产的火腿为什么这么特别？
大家好，
咱们快去看看他家有多豪华。
中国的网络访问呢，有一个非常明显。
欢迎收看《走进美国》。
美国总统候选人之间的电视辩论始于1960年，共产党军队势如破竹，中华民国政府败退。
家事国事天下事，
亚太五号卫星，卫星转发器 KU 频段，东经138度，下行频率12439.5兆赫，符号率每秒2500千伏，前向纠错3/4，极化方式垂直极化 ，PID 分组识别码1010视频1011音频。
我是宁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